让我们低头。亲爱的神，今晚我们满心感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再次奉主耶稣的名来到这里，带着神的道奔赴战场，来迎战我们的敌人，也是你的敌人，并将他从你的子民中驱赶出去。主啊，愿他们今晚能看见福音的光。我祈求你用眼药膏我们的眼睛，好让他能对着真理打开，这样当我们离开这里时，心里就会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时，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愿你医治有病的和疼痛的人，鼓励灰心的人，举起那些曾下垂无力的手。愿我们仰望主耶稣的再来，我们也相信这已经很近了。我们这样祈求，侍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今晚我会尽量简短一些，因为我知道你们有许多人是从全国各地来参加聚会的，你们有些在这里过夜的人还要回去，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感谢你们。今早我自己听了内维尔弟兄的讲道，我听他讲道已经很多次了，而且每次听他讲我都非常的欣赏他。今早当我听到这个及时的信息时，我知道我是得到主的带领来听他今早的讲道，讲得太好了。我明白你们会众为什么也这么喜欢来听他讲道了，我确信你们来听他讲道，这对你们总是有益处的。今天早上和下午我尽力去赶赴一些个人的面谈，还有很多很多要去赴的。我相信是叶特罗曾经告诉摩西说，你要做的事太多了，所以我们这里有很多弟兄可以来解决你们的问题，那些问题都是合情合理的，是一些需要慎重考虑的有益的事。我想推荐我们的牧师或曼恩弟兄和有同样信仰的其他传道人，你们可以去找他们，他们一定会确切地告诉你们该做的事。有关你们这些人、他们的孩子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通婚或做错的事等等，这些人跟其他人一样可以来帮助你们，因为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去找他们，我确信他们能照你们的需要给予帮助。我没有办法去办理所有这些事情，要办的事太多了，到处都是。你瞧，这些事不断的越积越多，你想来亲自处理每一件事，但你办不到。不过我一直祷告神，愿他以某种方式来成全你们的需要。今晚我们要看一些经文，从创世纪第三章里读一段经文，并且回顾一下我们以前所讲过的一些内容，盼望当我们离开时，主耶稣多给我们一点，让我们知道的更多一些。我祈求他给我们。主神所造的，唯有蛇比野地一切的兽更狡猾。他对女人说，是啊，神曾说，不许你们吃园中熟各样树的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的果子我们可以吃，但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要吃熟它的，也不要摸它，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被打开了，你们便如众神，能知道善和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好做食物，它也让眼睛愉快，是一棵让人喜爱、使人有智慧的树，就取了那果子，并吃了，又给了与她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打开了，才知道他们是赤身露体的，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围裙。愿主加他的祝福在我们所读的他的道上。今晚我想从这里抽出一个讲题来，叫做撒旦的伊甸园。说到撒旦的伊甸园，这听起来有些粗鲁， 我相信今天的讲题跟上周日晚上我在这里对你们讲的一个思想人的过滤嘴，一个圣人的品味有些疲惫。有时这种粗鲁的表达会把我们带到什么东西上，叫我们去查考并好好的读神的道。这就是我要会众去做的事。人活的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要读这道，查考它，用神的眼光来查考道，求神给你智慧聪明，叫你能明白我们该如何生活在现今的时代。今晚我下来的时候对你们说，看，我能做这做那，我喜欢同人们谈话，我巴不得今晚能跟你们每一个人一起回家。我神知道这是真的，我愿意和你们每个人回家，早上跟你们一起吃早饭，然后明天下午一起出去打松鼠。瞧，我喜欢那么做，但我不能。我喜欢回家坐下来跟你们交谈，聚会一结束坐在阳台上跟你们说说话，谈谈你们的近况，谈谈神。我喜爱那么做。这里的男人和女人，神知道我喜爱那样做，但我不能，明白吗？实在是太紧张了。我们就是活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时代中，我自己也是个容易紧张的人。今天我对某件事下了决心，说我必须得做这事，结果明天这事可能就离我有十万八千里，有别的什么事插了进来，又发生了这样那样的情况。有时候你必须要尽力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我主要的工作是向教会传讲福音。当我还在地上，就是我在地上存留的日子里，我要尽我所能的去做事，使荣耀归于耶稣基督。我来是想要说一些对你们有帮助的事，这是我今早回家后才学到的。我说，主啊，我今晚能讲什么呢？什么能帮助那些会众呢？听完今早内维尔弟兄带给我们的大有能力的信息，我想那信息实在太好。他是这样说的，医生会来给你诊断病情，但那个端着一盘子针头的人才是来给你注射的。所以我想，呵呵，那真是个很有意思的说法。我在想，病情诊断了之后就要注射药液，所以这讲得非常的好。我要对你们讲点事，让这事启发你们，使你们明白这个时代神的应许是什么，明白吗？这件事不是别人在其他的日子里的事，而是一件，那些事都是好的，我们都会参考他们。但我想我要借着记在这里的一些能光照你的经文，让你们能明白一些事，叫你在现今的这个战场上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战士，懂得敌人的战术，这样你在他来攻击你之前就可以抵挡住他。这是最主要的，就是学会尽量避开他的攻击。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恶贯满盈的时代。我相信我读过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在那些大逼迫的年代里，神的儿女到处都遭受死亡，然而要是说到敌人的迷惑，则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这是一个最狡猾迷惑人的时代。当我看到这点时，得出的结论就是，今天的基督徒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更加警觉。在以前罗马对教会逼迫的那些年代，一个基督徒无意中的疏忽，让人们因他的见证认出他是基督徒时，他就得走进竞技场喂狮子或类似的事。但他的魂是得救的，因为他在神里面是个纯洁无玷污的信徒，并乐意用自己的血给他的见证封上印记。当血管破裂或身上被穿了个窟窿，血就流出来，他带着真正忠诚的信心大声喊着说，主耶稣啊，接纳我的灵。但现在魔鬼的狡诈使得人们相信自己是基督徒，但其实他们却不是。问题就在这，你没有受印记，这是一个比你用自己的生命来做见证的时候更奸诈的日子。魔鬼已经设下了他所能设下的各样狡猾的陷阱，他是个迷惑人的。在马太福音24章，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 都更迷惑人。他们是如此的接近，如果可能的话，神的选民也被欺骗了。现在让我们来比较一些经文，或者说是在圣经里所说有关今天的预言，把它跟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比较一下。在提摩太后书三章，我们看到先知说，日子将到，人要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过于爱神。把这个跟现在比较一下，我们简单说一说，因为没有时间像平时那样仔细的查考，只能把主要的点出来，这样你们回家去看时就能明白了。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过于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这灵明说末世必有这些事，现今就是预言所说到的末世。现在我们再来读一下启示录十四节，我是说第三章十四节，说到老底家教会时代，也说到教会在最后的时代里会是怎样的。经常说他会这样，他坐着像个寡妇，一无所缺，他富足发了财，却不知道自己是贫穷可怜困苦瞎眼赤身，他不知道这些。现在记住，他说的是这个时代的教会，困苦瞎眼赤身却不知道。这最后一段，这最后一段话是最惊人的。他们以为自己是被灵充满，已经都准备好了。老底家教会时代是五旬节教会时代，因为这是最后的教会时代。路德有他的信息，卫斯理有他的信息，五旬节派也有他们的信息。经上又说，因为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光有外在的情绪激动，对福音理性上的认识，因为神说你是这样，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换句话说，主看到教会在这种情况中，他会感到恶心。记住，他们把主赶了出去。在那可怕的老底家教会时代，主在教会的外面，想要再回到教会里来。今天这世界的神，今天这世界上受敬拜的就是撒旦，但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是在敬拜撒旦，因为撒旦把自己装扮成教会的样子，明白吗？扮成教会，他们敬拜撒旦，却还以为他们是通过教会在敬拜神，这就是撒旦做事的方法。你说什么呀？我们可是在传道啊！回到我今晚的题目上来，撒旦起初也向夏娃传道，神曾说，明白吗？这就是歪曲了指向那时代的部分经文。撒旦会让你知道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他会让你知道摩西所做的一切也是完美的。但当说到神对这个时代的应许时，撒旦却说那是给另一个时代的。撒旦就只是需要这么做，让人们相信是那么回事，就是那样而已。因为你不能从经上删除一句话，也不能加添一句话，但撒旦就是这么做的。人们不知道他们是在敬拜撒旦，还以为是在敬拜神。就像帖撒罗尼迦后书的预言中所警告的，咱们来读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来读一下，如果我能够快点翻到那一页，我想读一下，我相信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我这里记下了经文，在弟兄们，现在我们劝你们，说到我们主耶稣到来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看主的到来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因为神要在这最后的时代把属他的人聚集到他那里，聚集他的子民到他那里，不是到教会里，是到主那里，聚集到他那里，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们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人不管用什么方法，你们总不要被他们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先有被盗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大罪人，注意看他是谁，就是灭亡的儿子，就是犹大，明白吧？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像神一样坐在神的殿里，称他自己是神。这就是今天教会的迷惑。看，灭亡的儿子就是魔鬼，灭亡的儿子就是魔鬼。今天人们在敬拜撒旦，却还以为自己是在敬拜神，但他们是通过一个教条，一个人为的宗派和教义来敬拜撒旦。那些教义把人们投入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迷惑之中。不管神的道给今天有多少应许，如何被传讲并彰显，他们还是不信，他们不会相信他。为什么？我们奇怪，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他？当神说他要做某件事，他就会做，但他们还是转身离去，拒绝他。就像夏娃知道神说的话，神就一定会做，但他还是背离转去，听从撒旦说的话。记住，在其他的时代也一直是同样的事，在每一个时代，撒旦一向都是在竭力歪曲神给人们的道，使他们去看另一个时代。看，当耶稣来时，撒旦却在那群犹太教师、拉比和祭司中，告诉他们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当时那道说在人子显现的日子，他要显现他自己。于是他们认为，只要他们虔诚遵守摩西的律法就行了。看到他做了什么吗？他想告诉他们，那部分的道是对的，但这个人不是那一位。看到他是如何迷惑人的吗？这就是那个真正迷惑人的时代，曾经是，现在还是，撒旦正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这正是他做这事的原因，因为他想建立他自己的王国。就像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商人，他会使尽一切的花招来让你错误地看待一些事。如果他有个人的目的，他为了自身的利益想让你做那事，想让你这样看那事，那他会尽他所能的向你显示一切，但对你却隐瞒事实，因为他所想的只有自己。不管他要撒多少谎、欺骗多少次或做别的什么，他就是要达到他个人的目的。这是为什么撒旦要这么做。他已经通过传道来做这件事，神已经预示了撒旦会这么做。他在伊甸园借着一个宗教的谎言开始，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有停过。他不是借着建立一堆共产主义来做这事，共产主义跟这没有关系，是教会，这才是你要小心的。不是共产主义要迷惑选民，是教会要迷惑选民，不是共产主义。我们知道他们否认神，他们是敌基督的，他们肯定是，但原则上他们不是那一个敌基督。敌基督是虔诚的，非常虔诚，能引用经文，并使经文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就像撒旦起初时所做的。他引用了每个字，神是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瞧，马上就引用了出来。夏娃说，是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是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说不可吃也不可摸，因为我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说，哦，你肯定不会死，让我告诉你神为什么这样说，是因为看他在干什么。你看他引用真理，他说如果你吃了，眼睛就会明亮，就能知道善恶。如果你们能那么做，你们便如神一样。这就是他要做的，也是他今天试图要做的同样的事。从起初在伊甸园里就有一个宗教的谎言，从那以后也一直都有。在亚当的时代它是一个谎言，在挪亚的时代它是一个谎言，在耶稣的时代也是一样，现在还是一样，同样的方法，一个宗教的谎言。现在我们来看看地球， 神曾经控制着他。当神控制他的时候，神曾经控制着地球。后来因着拒绝神的道，撒旦接管了地球。神曾经控制着地球，他把地球安置在轨道上，使它运行。神做了一切，使地球处在他的控制之下。现在我们把它跟撒旦掌管后的地球比较一下。神用了6000年创造它，神并不需要用那么久，但神用了那么久。6000年，因为我们知道在天上一天就是地上1000年。神用了6000年，或说是用了6天建造了地球。神用了6000年建造大地，种上各样的好种子，使所有东西各从其类，凡物都必须各从其类。他所有的种子都是好的，因此他们必须各从其类。神用了6000年。最后当神一切都完成了，最后就到了地球的总部，那是在伊甸东边的一个漂亮的地方，叫做伊甸园。神把地球的总部放在了伊甸园，在埃及。这个总部就在园子的东边，在所有的这一切之上，神把他的儿子和儿媳妇放在了里面，管理这一切。是的，这就是神所做的。神让他们管理这一切，他们可以对风说停，风就得停。他们可以吩咐树，树就会从这里挪到那里。在那里，狮子与豺狼同食，羔羊与他们同卧，那里没有邪恶。当神掌管地球的时候，他是完全和平，完全和谐，一切都是完美的。所以神使他的地球全面的运作，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中，动物都吃蔬菜，没有死亡，没有东西是会毁坏的，没有东西是会腐烂的，没有，它是全然完美的。在这之上，神又安排他所爱的儿女，他的儿子和女儿，一对夫妻来管理他。神太满意了，神就在第七天歇了他一切的工，称第七天为圣安息日。因为神观看着他，他用了6000年来塑造他，雕琢他，使他存在。他建立高山，用火山爆发出来的各种东西使山立起来，使它干燥。神就这样造成了大地，它成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再没有什么像它的了。那是神的伟大乐园，巨大的恐龙以及别的大型动物在地上爬行，它们都不伤人，它们像小猫一样的温顺，那里根本没有疾病，没有痛苦，地上没有病菌，何等的地方！大鸟从一棵树飞到另一棵，亚当可以按名字叫它们，它们就会飞到它的肩上，对它咕咕叫。哦，神造了多么奇妙的地方！然后，神从他自己身体的属性里取出一个。神在他的身体里有多种属性，就像你是你父亲的一部分属性。注意，你在你祖父的祖父的祖父里面，但在那里，这样吧，我们就拿你与你父亲来说吧。当你在你父亲里面时，你对此一无所知。生命的细胞是来自男性，男性提供血细胞，女性提供卵子。因此血细胞里面有生命，当你在你父亲里面时，你实际上对此一无所知。科学与神的道证明你在你父亲里面，但你并不知道。然后你父亲盼望认识你，借着与你母亲的结合，你就出现在你父亲面前。你是你父亲的属性，你看上去像他，你身体上有一部分看上去像你父亲。神在起初的时候就是这样，神的每个儿女起初都是在神里面。你现在记不起来了，但你曾经在那里，神知道，他要你成为这样，以便你能与他联系，同你说话，爱你，握你的手。难道你不想你自己的孩子，当你的孩子能回家坐在桌旁时，这难道不是美好的一天吗？当他带着伤痕从战场或别的地方回来， 你肯定要摆设宴席，杀牛宰羊来为他预备，他是你自己的骨肉，他在你里面，那时你还不认识他，但你知道他在哪。因此神知道我们在这里，然后他使我们成为肉身，以便我们可以彼此联络。他为了能与我们联系，当他自己成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时，他就成为我们中的一个，他是神本性丰盛的彰显。所以那是神的目的，在交通中显明他的属性。当我在我父亲里面时，我对此并不知道，但当我为他舍身成为他的儿子时，我就是一个属性，是我父亲的一部分。你也是你父亲的一部分。作为神的孩子，我们是神性情的一部分，成为肉身就像他成为肉身一样，以便我们能以神的地上的家庭的身份来彼此交通。这就是神在起初时的目的。是的，先生，那是神在起初时想做的事，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他把那人放在伊甸园里，他有自由意志。神说，儿子，这是你的了。那是一个多美的地方，神是如此的满意，以致他歇了一切的工，安息了。没有一棵树长荆棘与蒺藜，也没有莓果从荆棘上长出来，一切都是完美的，所有种子都是完美的，一切都在完美的境况中。当神出去休息一会的时候，他的仇敌就带着迷惑溜了进来，接着向他的孩子取讲神的计划，而接管了这地。神信任他自己的孩子，就像你信任你的女儿同一个男人晚上出去一样。当你的儿子不得不跟一个喝酒或抽烟的男孩出去时，你信任你的儿子。神信任他的儿子不会做错事，会遵守他所说的话。但敌人溜了进来，他就像一个油腔滑调带着你女儿出去动手动脚的家伙一样，或者某个女子带着你的儿子出去做同样的事情。看，他溜了进来，神的仇敌溜进来了，向夏娃曲解了神的话。现在因着这次的堕落，撒旦就接管并拥有了伊甸园，他接管过了。到如今他已经借着迷惑统治了6000年，迷惑人们，神的孩子，就像他那时所做的一样。因为他们可以根据自由意志选择做他们想做的，相信他们能做对，或者说是信任他们能做对，然而行出来却是错的。就像以扫为了世界就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撒旦赢得了地球，接管了他，他用了6000年来建造他的伊甸园，就像神用6000年造出他的伊甸园一样。接着迷惑人们，歪曲神的道，撒旦在最终在这地上建立了他自己的伊甸园。神的伊甸园是建立在公义之上，撒旦的伊甸园是建立在罪上。因为撒旦就是罪，神是公义的。神的国是建立在公义、和平、生命上的，而撒旦的国是建立在罪中，宗教的罪中。所以他是如何迷惑的，他的欺诈就像他所要做的那样，他说他要这么做。有谁知道这一点？如果你想要一些经文，我们可以翻到以赛亚书，我想我应该引用更多的经文。让我们翻到以赛亚书14章，看看这里撒旦说什么。我们来读一下以赛亚书14章，看这家伙干了什么。以赛亚书14章从12节开始。哦，路西弗，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的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因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之上，那是众子。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像至高者一样。现在把这经文与我们刚才提到的帖撒罗尼迦后书比较，他说他坐在神的殿里，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以致他在地上受到像神一样的敬拜。 这就是那个我上个礼拜天向你们传讲的这个世界的神，在我们现今生活的这个可怕的悖逆的时代里，他仍在迷惑人。这也是所有时代中最荣耀的时代，因为我们正再次面临伟大的千禧年，我们又再次面临伊甸园了。但也就在这个时代，撒旦把他以前用过的能迷惑人的一切骗术和诡计都集合起来，装备自己像神一样降临，代替神的位置。他虔诚能引用经文告诉你经文，就像撒旦在伊甸园里向夏娃所做的，但只是离开经文一点点，这就是他所做的，搞一点偏差，这样魔鬼有毒的教义就进来了。就像我们前一天晚上所讲的那个思想人的过滤嘴，他说他要抬高自己超过至高者，他要升到高云众星之上，像神一样坐在那里，甚至超过至高者。他成功地实现了他的威胁，他在每个时代通过人们让他曲解神给那个时代应许的道，而确实成功地实现了他的威胁。那正是他所做的，在每个时代他都曲解了神的道。在挪亚的日子，他说要从天上降雨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没有雨。他在伊甸园里传讲了那了不起的科学福音，他可以发射仪器到月球上，证明那里一点水分也没有。神说过要下雨，但借着科学研究，撒旦成功地毒害了人们的思想，说这是不可能发生，但这是发生了。神说会就一定会，他做了。在耶稣的日子，他做了同样的事，他借着迷惑错误地解释神的话，又一次毒害了人们的思想。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让我看看你做某某事。耶稣并不会给他当小丑耍，他从来不，神不是小丑，他不需要回答撒旦问的任何问题。他只是，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你活着，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不会给撒旦当小丑耍，他不需要变饼出来，他有可能去做，因为他一直在听魔鬼讲话，但他没有听从魔鬼。这又是宗教的罪，就像起初那样能迷惑人。注意，它不单纯是每一天所犯的罪，像淫乱、醉酒、妄称神的名等等。不是的，不是。你们记得，你们在这里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我几年前关于审判台前的失望那篇讲道。妓女，她在那里不会失望的，她知道她要去那里。醉酒的在那里也不会失望，卖私酒的、赌徒、说谎的、小偷，他们也不会失望。但失望的是那些认为自己对的人，这就是那个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的人。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这就是那个失望，看那个迷惑，这就是我总是我被人误解的地方，并不是我要与众不同，我不想与众不同，但我必须诚实。我有一个信息，这信息必须传给人们，这信息在人们中间很受误解，他们认为我是反对所有的人，但他们不知道我是为了大家好，并且我是尽我最大所能告诉他们什么是真理，按照神将这真理放在我心里的样子，按照这真理摆在圣经里这里的样子去传。神证实那是真理，再没有别的可做的，所以他们要么留意他，要么不留意。他们不想明白，因为他们已经将自己长子的名分出卖给组织宗派了。他们想靠他们的长子名分，以某个组织起来的宗派为基础来进天国，而撒旦就是这一切组织的头。神从没有过组织的宗派，从没有。他们出卖给宗派，在那里有一帮人解释神的话，说神的话是这个意思那个意思，神不需要解释者，他自己解释，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怎么做，他是至高者，他说要怎么做，那他就必须持守自己的话。当主说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他的意思就是那样， 不管他说会发生什么事，他说末日这些事要发生，他要做某件事，那他就一定能做成。他不需要问别人这是不是时候了，他知道是什么时候，即他的计划。现在撒旦这个迷惑者，正如马太福音24章24节 所讲的，有许多的迷惑。我们发现借着撒旦知识性的福音节目、良好的教育、高尚的道德标准、文明等等，他蛊惑了那些想侍奉神的人，叫他们相信他的谎言。夏娃不想做那事，但撒旦向他显示这样会更聪明。他不知道，但他想知道；他不明白，但他想要明白。而神告诉他不要试图去明白，我如何能明白这些事呢？我不能明白他们，我相信他们，我不要明白他们。神是要相信的，而不是要明白的，我们只是要相信他所说的。经过6000年对神给这时代的真实话语解释的歪曲，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神的伊甸园与撒旦的伊甸园，比较一下看我们到了哪里。就像撒旦在基督的时代，在耶稣的时代里向教会所做的，竭力阻止神忠诚的儿女们知道真理，那是神的。神把他的儿女、他的属性放在这里，借着听他的话与他交通。如果你父亲告诉你你是你父亲忠诚的儿子，他告诉你儿子不要到那个水里去游泳，那个水里有鳄鱼，一个家伙来说想那么好的水根本不可能有鳄鱼，这时你要听谁的呢？如果你是真正的儿子，你会听你父亲的。一个神真正的儿女首先会接受神的话，不管别人怎么说，他们会首先接受神的话。神说那杯子里有毒，那他们就相信。只要对神一切的话，他的种子们有信心，就会结出圣洁、仁爱与永生的伊甸园，那就是神的伊甸园所产生的圣洁。它产生出圣洁、仁爱、知识、完全和永生的伊甸园，那是神要栽种的，他的道、他的种子。这也是神的教会在最后要成为的样子，他要跟以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想法，不要忘记了，我在以后或别的信息里会提到它。但你知道神说种子要各从其类，这是神的命令吗？那么要是别的传道人或别人想要把神的道变成别的意思，这还能有什么益处呢？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种子，耶稣是这么说的，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如果马可福音16章是神的道，他就会生出同类来；如果马拉基书4章是神的道，他也会生出同类来；任何其他的应许都会生出同类来。你看看到撒旦是怎么乔装打扮他自己吗？他想说不是，不是这样，你明白吗？撒旦说哦，那不是给这个时代的，那是给别的时代的，不是那个意思。每个种子都必须各从其类，那就是神建立他的伊甸园的方法，对吗？这就是神建立他教会的方法，每句话各从其类。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撒旦想弄出个别的什么东西来，但神说每个种子各从其类。如果应许说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现在教会说加入教会、背诵信经、知道教义，然而圣经里没有这种东西。耶稣说信的人必有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出魔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致命的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谁敢否认这些话？看到吗？每样种子一定会结出它的同类。如果你是神的种子，一个属性，神的儿子，那么神的道就种在你里面。当你听到神的话时，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不跟着生人，你明白吗？每个种子都会生出它的同类。我们发现每样种子都会结出同类的种子，在那个新的伊甸园里没有死亡，在新的伊甸园里没有死亡，那里也没有别的， 只有圣洁、纯净和永生。因着不信神全部的话，在撒旦的伊甸园里长出了不洁的种子。我们正在进入撒旦以敌基督的身份接受宝座的地方，就是在地上的伊甸园，犯罪的伊甸园，歪曲的宗教。他并不是以我是撒旦，我是伟大的天使开始的，不，不是这样，他是以歪曲神的话开始的。他就是靠这个方式在各个时代建立起他的国度。在这个极其迷惑的时代，他要借着他的子民准备来接受宝座。他为自己建立了一个有知识的、受教育的、科学的伊甸园。是的，科学的传道人、科学的教会、科学的神学，一切都是科学的，一切都以知识为基础。整个教会就是建立在知识上，而不是建立在信心上。有一次我去一个人的教会组织一个聚会，这是西部一个很大的礼堂，一个很好的人。但他否认我们所讲论的这些事，然而我还是很喜欢他，一个很好的人，上了年纪的人。那里能坐差不多6000人。下午聚会结束后，他的会众就都离开，大约有1500人，他们都是穿得很讲究的知识分子。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这人传讲了一篇很好的道，然后他问是否有人想要接受基督，就请举起手来。没有人举手，最后有一个女人举手，他说好了，现在你是个基督徒了，为他施浸。然后他出去，他亲吻了一个婴孩，并为他行了奉献仪式，做了一个祷告，然后解散了会众。他的会众出去了，他们都是很体面、有学问、受过教育的人。我站在一边握着这个人的手，并愿神祝福他，他就出去了。当我聚会时，我的会众进来了，当他的会众还在时，他们不能让我的会众进来。现在我的会众来了，他们坐着轮椅、担架、穿着舒服衣、精神病等等。你看到不同了吗？是的，这就是我在讲论的事。你看，这是不同的事。接着科学的知识，你可以得到一个理解的福音，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就不被定罪了。看，但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看，那人没有把这个真理讲出来。那个女人相信了耶稣基督，如果这些迹象随着那信的人，他就得救了。那听我话的，不是光知道，不是只用耳朵听，而是要明白他。任何人都能听，一个妓女能听到他，而人就是个妓女；一个醉酒的能听到他，一个说谎的能听到，而人就是个说谎的。但是那明白我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这就是了，没有人能明白，除非神预定他。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凡父所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阿们。这完全是神的主权和预知，他独自行事，没有人能告诉他要做什么。因着不信，不接受神所有的话，就带来一个不信、不圣洁、犯罪、仇恨的种子，永死就在这个犯罪的、知识的教会时代。现在你明白了吗？在这个时代，整个世界都是宗教的，你知道吗？整个世界都是宗教的。在这个宗教的时代，庞大的教堂遍布每个角落，所有的东西都集中到了那个受敬拜的撒旦身上。就在这里，就在圣经里。是的，在这个知识的、理论的神学院里，就生出有知识的人，他们被训练如何讲话、做什么、如何控制感情，一切都像心理学。在这3到4年里，学习如何对付一个人的心理。看，他是神的灵，绝不是借着学校学到你里面去的，而是借着全能神的手预定在你里面的。你的经验不能借着学校或教导进到你里面，而是借着神的手和预知预定在你里面。是的。 这就产生了他们现在正生活在里面的大伊甸园，教会世界的伊甸园。他们全都联合到庞大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里，将来要形成一个普世的教会，推到一个头下，撒旦将在那里被推上宝座，这绝对没错。这最后的呼召正在发出，在心腹进到那里之前就把他带出来，因为他一旦要是进去了，就会被盖上兽的印记，被定罪，永远也出不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进入撒旦之前，神说，我的民啊，从他们中间出来，从他们中间出来，你们务要分别。在这个伊甸园是仇恨、死亡和与神永远的隔绝，私欲、污秽、歪曲，接着什么？接着种下错误的种子。记得在我还没有遇到五旬节教会的人之前所见过的一个异象，有一个人穿着白衣巡行世界，你听我讲过很多次了，又有一个人在他后面走，撒不同的种子。因着夏娃对罪的贪恋，因着夏娃私欲的罪，结果使得撒旦在伊甸园里很公平地赢了。如果夏娃贪求知识就是犯罪，那当我们贪求知识，想要什么哲学博士、文学博士时，那也是犯罪。这样说是很严厉的，但这却是真理。不管多么严厉，它还是真理。看，贪求知识、智慧，重点是，今天我们不是在人们的心里建立神的话，我们是在建立我们自己的地位。教会是在人的心里建立教会的教条，我们被吩咐去建立神的话。保罗说，我到你们那里不是用人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这才对，人不可建立自己的地位。当神为一个人做了某事并差他出去，你会发现别人就来模仿。看，他们想建立自己的地位，人人都说这是我做的，是我的宗派等等，这就是建立他们自己的地位。我们在传讲什么呢？是在讲我们自己还是神的国？要建立神的道的地位，拿走不信，在人的心里建立神的国。神的国不能建立在一个人的心里，除非神使那人那样。神不能建立在一个，记住，最迷惑的是人们以为那是对的。瞧，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每样有知识的东西看起来都是对的。正如前几个星期天我告诉你们的，当我站在我垂死的小孩旁边时，撒旦站在那里说，你的爸爸那天晚上死在你的怀里，你的妻子也躺在停尸房，现在你的小孩也要去了，你求神应允你，但他却把帘子挡在你面前。你要说他是个很好的神，你要说他是个医治者，你还坚持你说的是对的，你错了。哦，各种理由，各种精神力量都不得不承认这是对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当撒旦告诉夏娃时，他也是对的，你的眼睛就被打开了，你就能知道善恶，你就要像神那样能分别善恶，因为神不让他们看见自己是赤身的，所以他们知道他们能分别善恶。撒旦说的没错，但是你知道这与神的话相违背。神学院的牧师也是一样，他们学习人造的神学，这看上去可能是对的，可能让人能够很好的理解事情，但它是错的。我们不需要理解神的道，我们相信他，因为神说是这样，那这就没有问题了。整件事就是要我们相信他。哦，夏娃是多么想要一个博士学位，看他多想变得比他先前更精明，注意这有多相似。男人与他的妻子，注意，男人与他的妻子在伊甸园里，在神的伊甸园里，他们都是赤身露体的。现在我要结束了，我说过我只讲一会儿，注意在结束前我们来看这一点，现在做个比较。那人与他的妻子很相似，都在神的伊甸园里，身上没有穿一丝衣服，而且他们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他们被圣灵圣洁的帕子蒙上了他们的感官，使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可以彼此看对方，却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被蒙上了圣灵圣洁的帕子，他们被蒙上了帕子。今天神的帕子仍然能让你看见，却不会起私欲，他们会转过头去。这是圣洁的帕子，圣洁的帕子。神让他们的眼睛，他们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因为神的圣洁让他们的眼睛被蒙住了。注意，神借着圣洁的帕子将他们的良心向罪隐藏起来。希望我们有时间再好好的讲讲这一点。看这里，因为礼拜的人既被洁净，希伯来书，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罪已经离他而去了。我听内维尔弟兄今早说，有人问他，为什么我不传讲圣灵的事，为什么我不这样做，这就是了。圣灵是在你里面的行动，是生命，不是情感，不是某些身体上的凭据，是一个人，耶稣基督，神的道建立在你的心里，使这时代的每一句话都活起来。是的，观察圣灵的行动，倒不是圣灵是怎样彰显的，而是圣灵的行动，他按照神的话所做的是什么。注意，神圣洁话语的圣灵使一个男人与女人赤身露体却不知道，多美啊！生命之道，种子道，神说在园子当中有棵树，就是这个女人，园子当中有这棵树，你甚至不要摸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被圣洁的帕子蒙住，不得见他，也对他毫无所知，不敢摸他。他们被圣洁的蒙住了，他们在神的宫殿里是安全的，他们是活的，在他们周围没有死亡。哈利路亚！他们彼此间有完全的爱，有完全的永生，他们有完全的爱，完全明白神的爱，他们有神的道，并且持守他。在神的伊甸园，他们是活的，是安全的，周围根本没有死亡。后来撒旦要夏娃来听他的福音理论，知识的，高等教育的，高尚道德标准的，更文明的，高学历的福音等等。撒旦让夏娃停下来听他讲一会儿，听他的推理，这是我们要丢弃的。他让夏娃来听他的福音，看这教会是如此如此，他建立了很久，我们是这个国家最古老的教会之一，市长也来我们教会，我不管他是什么，如果他是敌对神的道，你就要反对他，那是你的敌人。任何反对神的道的就是你的敌人，任何赞同神的道的就是你的弟兄，他是你的一部分。注意，夏娃取下了圣洁的帕子，要看看性到底是什么，把这个比较一下，看看情欲到底会做什么。他把帕子从他的眼睛上取了下来，那是神放在他眼睛上的圣洁的帕子，他要知识，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取下帕子，要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他听从了魔鬼，注意，这把他放到了什么样的位置上？在以后的每个时代，他们都做着同样的事，总是站在知识的一边。现在建了一个撒旦知识的王国，撒旦撒他的种子，把世界变成了一个死亡的伊甸园。注意，注意看启示录第三章，老底家教会时代，在你的心里想一下这事。注意，他夏娃成了撒旦的王后，撒旦蛇在亚当得到他之前就先得到了他，明白吗？是的，他诱惑了夏娃， 所以撒旦蛇在亚当亲近夏娃之前就成了他的丈夫。撒旦诱惑了夏娃，圣经说他诱惑了夏娃，然后夏娃就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的了，明白吗？现在看看老底嘉教会时代，他夏娃他坐着就像撒旦的王后，他是富足发了财，瞎眼再次赤身却不知道，就像在神的伊甸园一样。但现在不是因为圣洁的帕子蒙在他的脸上，而是情欲的帕子，他取下了神圣洁的帕子，为了情欲而戴上了知识的帕子。现在他有了一个情欲的帕子，让他对罪瞎了眼，他在街上赤身露体却不知道。他是街头上的一个妓女，穿着这些短裤的女人在神的眼里就是妓女，而他们自己却不知道。注意看看我们的女人，如果你想要知道教会的状况，就去看看女人在做什么。她总是代表教会，在撒旦的伊甸园是罪与不幸，是歪曲的宗教，歪曲的王国，他们用人的知识与学习取代了神的话，用组织取代了神的教会，他们正在把他带到一个头那里去。注意，他从天真无邪中堕落了，不要错过这一点。教会已经戴上了情欲的帕子，注意这给他带来了什么，让他从单纯转向知识，明白吗？戴着圣洁的帕子他是单纯的，戴上情欲的帕子他是知识的，他知道这是可爱的，他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这是一个果子，一棵可喜爱的树，能使人有智慧。他就从单纯转向了知识，从圣洁转向了污秽和情欲，从生命转向了死亡。这个国度必须灭亡，这个国度必将灭亡，神的国必将它从地上消灭。注意，在这个堕落当中，男人变成了女人，女人变成了男人却不知道，这就是撒旦的伊甸园里很好的产物。你就观察一下今天的街上，看看我们现代的人就知道了。注意，是夏娃被撒旦利用，使得亚当因他情欲的力量犯罪。今天也是同样的事情，看看那些剪的短发、涂着抹粉的脸、性感的穿着，他做这些却不知道这每一样都是敌对神的话。他把头发剪了，让自己成了一个可羞辱的女人，一个妓女，穿着短裤羞辱自己，穿着性感的衣服把自己变成一个妓女，她却不知道，不是因为神的圣洁，而是因为撒旦的私欲。她使亚当对她产生了情欲，在她经过旷野的旅途上，她脱了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给她穿上的衣服，她脱了衣服，她把自己剥光，神用皮子把她全身包裹起来，她就开始一点一点脱掉。现在他又回到了他起初所在的地方，如今他已经让他的亚当穿上他的底裤，男人们穿着这些娘娘腔的短裤跑到外面，我认为这种人不像个男人，他是我所知道的最娘娘腔的男人，明白吗？看他让他变态的亚当举止像他，穿着他的底裤，让他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了，只剩下底裤时，他看到他所能做的，那是短裤，当然那原本是女人的底裤，但现在他的亚当却把他们穿上了。照着神原本的道，女人穿戴男人的衣服，男人穿戴女人的衣服，这都是可憎的，这是原本的道。想一想吧，现在男人也蓄起了刘海，把头发向下梳，用发卷卷起来， 我一生中看到的最恶心的事就是今天一些年轻人梳的这种向下梳的刘海，再染色或用过氧化氢之类的东西把他们的头发漂白，然后卷到发卷里变成刘海。你们这些老娘娘腔，本来在讲台上不该说这话，但是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你们不知道自己是个男人还是女人。我知道我们美国的军队下一步也要穿着短裤出去了。是的，明白什么是变态了吗？穿女人的衣服，去女人的刘海。有一天我去霍华德·约翰逊那里，不是在这里的，是路那边的。我非常吃惊，这边过来一个小男孩，他的口张着，他这里是黑头发，是往这边梳着，把一个卷轴放在头发里，把头发卷起来，卷到眼睛上面，一边走，卷轴一边从眼睛上面往外翘。如果我有看见变态的话，这就是了。看吧，他不会相信的，他可能会证明他是个男的，但是在他的灵里他是一个女的。他不知道他属于哪一边。是的，何等的变态，这就是撒旦所做的。他使整个国家都堕落了，他也使教会堕落了，他使人堕落了。他是一个迷惑者，原本真理的歪曲者。神使一个男人成为男人，一个女人成为女人，他让他们穿戴不同，他要他们保持那样，举止像那样，一个是娇柔的，一个是有男子气概的。在伊甸园里，神分开亚当，把夏娃从亚当里面分离出来。现在男人蓄起了女人的刘海，女人像男人一样剪短头发，男人穿戴像女人一样，呵呵，看到吗？女人穿男人的外裤，男人穿女人的内裤。那听起来像是亵渎，但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是绝对的福音真理。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你有问题，你或者是瞎了，或者是从未上过街。他认为那是对的，他也这样认为，他们都是一路货色。女人说，天太热了，以前的老阿帕奇印第安人会让你为自己感到羞耻，天气越热他们就越多穿衣服，使太阳不晒着他们，使身体出汗，这样当他们行走起来就像有空调一样感到舒适。看到吗？他们就站在太阳下，然而你不能站在那里，你会起泡，会烤焦。你看，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高等教育，现代的科学就生产这些。哦，天哪，在老底嘉教会时代，他是赤身的却不知道。他在伊甸园里是赤身的，看到这两个国度的相似之处吗？一个是罪与死的国度，另一个是生命与公义的国度。在那里他蒙着圣洁的帕子，他们两人都是赤身的，都不知道，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他们被神的灵蒙上了帕子。但在这里他们蒙着情欲的帕子，他们彼此看着。亚当可以看着夏娃，却不知道他是赤身的，但现在蒙着在情欲的帕子，他也没有意识到他是赤身的。但他在情欲的帕子下这样做，是要叫男人看他，这是他这样做的唯一理由。你不相信，但你仍然这样做，男人就看你，他发现你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以致他到了一个地步，要把你的一些衣服穿在他身上。何等的变态，这是什么时代啊？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是怎样的迷惑。这一切的事情他们却不知道，一个完全堕落的灵在他们里面，他蒙上了撒旦私欲的帕子，女人也是一样。这是一个大社团的撒旦的灵，他们不知道，但他们是个组织。女人穿着短裤就还属于某个组织，男人像那样穿着也属于某个组织。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简称，老娘娘腔社团 BSS， 那就是他们所属的。从那出来的人都是属于娘娘腔的社团，他们穿着男人的裤子，打扮得污秽下流。你们男人可能不同意我所说的，但这是真理。你们已经变态了还不知道，你们不再像个男子汉，变得如此懦弱，他们的下一代将会变成什么也不是。男人女人都不是，他们是一个社团，是一个组织。为什么隔壁的约翰穿短裤，我为什么不能穿？罗拉要我穿，因为隔壁的约翰这样穿。如果简苏西能穿短裤，那么简马大或者刘苏西也能穿，不管是谁都可以。看，这是一个社团，一个组织，你是灵力属于他却不知道。如果事情是这样，我们也看见的确是这样，那你们就是瞎眼的。你们对撒旦把你们卷进去的宗派是瞎眼的，这是对神原本话语的歪曲。 是对神国度的歪曲，是对神给他儿女计划的歪曲。撒旦把男人女人都卷进去了，他们还不知道，变态。不再是一个神的儿子，刘海垂到脸上，穿着短裤在街上闲逛，人家说你是神的儿子，是教会的执事，是站讲台的牧师。不，那不是神的儿子，他从未经过神的思想过滤器。神的儿子不会穿女人的衣服，肯定不会。神的女儿也不会穿男人的衣服，这不是神的儿女，是撒旦的儿子，撒旦的女儿。这么说是很严厉，撒旦成功的歪曲并接管了这个世界，使他成了他的国度。人可以随自己的自由意志随便挑选他们想过的那种生活，这就可以显明你心里渴望的是什么。看你的声音，你知道吗？你行为所发的声音是如此的大，一直把你嘴里所发的声音都淹没了。那我去了一个男人那里，他说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属于教会，而脱衣舞女的话挂满了他的办公室。他跟我说什么都没有用，我知道更清楚，你也会的。一个女人说她是基督徒，却穿着短裙，这再明显不过了。是的，先生，他说他是个基督徒，穿着短裤，涂脂抹粉，却说自己是个基督徒，你再清楚不过了。神的话绝不会教导你去做那种事。神的话说他不可能既这么做，却又是个基督徒。他是不知羞耻，神怎么会把一个不知羞耻的东西放到他的国里？不，先生，绝不会，不会的，先生。他们写明了自己的欲望，你不可能让鸽子与秃鹰一同吃食，不可能。鸽子没有胆汁，他不能吃腐肉，如果他吃了一点，那就会要他的命，他知道。但一只秃鹰，他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他有大量的胆汁。你发现，这就是今天的世界，同样的事情。他们赤身露体瞎眼却不知道，撒旦借着一个女人贪求知识性欲而做成了这事，这是女人自己的选择。注意，是夏娃导致亚当犯错，是女人先脱掉自己的衣服，然后亚当才脱掉她的。看，是女人，一向都是如此，今天仍然是一样的。是教会引导人走入歧路，是教会引导那些想成为神儿子的人，是女人，教会，不是圣经，不是神引人出错。因为圣经是男人，是的，道成了肉身，他是个男人。圣经是男人，教会是女人，不是圣经引导人走入歧路，是教会引导人走入歧路，是教会使他赤身裸体行走的，不是圣经，明白吗？不是的，圣经说他是赤身裸体的，是的。注意，是借着性性欲，他贪求知识，要知道这是什么，那果子是否好做食物，他做了。有一天，神将借着一个男人把他收回来，也是借着一个女人的顺服，但却是借着一个男人的救赎。那个男人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道。这是什么？注意，就要结束了。不久前，我在这里做个声明，我这还有大约四五页，都是我想要参考的经文，请听。我讲完这些就结束。还记得不久前，我在这教导你们关于七号吹号节等等。我说过，有一个第八天的节期，第七天是最后一天，就是千禧年。但还有一个第八天的节期，本来只有七天，如果有第八天，那就是另外一个的第一天，又回到了第一天。当千禧年结束后，又将再有一个建立起来的伊甸园。神伟大的国度将要回来，因为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将撒旦赶出去，赢回了伊甸园。他去了天上预备，又要再回来。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当他在地上时，他说，你们犹太人，你们信神，我知道我有一个不好的名声。他说，他们说我是这是那，但你们信神，若你们信神，也要信我。他是神的彰显，也要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或者说在我父的统治中，在我父的计划中有许多的宫殿，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看看它有多长，有1500平方英里。他在哪？他去为我们预备去了。他是造物主，他创造了所有那些金子，街道是透明的，他是造物主，他在造一个地方。 在启示录21章，约翰说，我约翰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天而出，从神那里降下，不再有海了，因为第一个天地已经过去了。什么是第一个天？是千禧年。什么是第一个地？就是这个，它要更新，像在挪亚传道的日子用洪水给他敬礼一样。当基督的血溅在地上时，他就因基督成圣了。他还要被更新，把一切病菌从中除去。在末日的更新里，要用火的敬礼杀死在地上所有的细菌、所有的疾病、所有的污秽。地要爆发，产生一个新的地。我要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第一个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约翰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在那里神要与他的真正属性、他的儿女同在，他可以与他们在圣洁里交通，他们的眼向一切罪都是关闭的，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罪了。让我们努力奋斗，不要在这个时代被迷惑，还要努力进窄门，因为所有那些嫖客淫乱的人都将被留下。凡看见女人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有在城外的人都是坏名声的男女，只有那些被救赎的、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才能进入城门。所以奋斗吧，朋友们，不要在这最后的日子被迷惑。这是伟大的时代，每个人都有钱，每个人都能做这做那，钱财到处涌流，豪华的轿车等等，但在那座城里一样这样东西都不会有。在那里不会有一辆车、一架飞机，不会的，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那将是一种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的文明，只有单纯和对活神的信心。让我们努力进入那城，因为我全部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要进入那城。我回头看见你们过来与我一同前进，我们在唱圣徒在前进，当圣徒在前进时，我要跟他们在一起。让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这时代就要结束了，我们看见他很近了，应许很近了。我们祈求亲爱的神，你把那个放在我们的心里，叫我们不会犯错。亲爱的神，保守我们的良心清洁，主啊，给我们的心、我们的眼蒙上帕子，使我们脱离这世界的事情，脱离世界虚空的事，脱离想要成为大人物的虚空荣耀。不管他们多伟大，所有的国王、君主、当权者和别的什么都得灭亡，他们不会在第一次的复活中有份，因为经上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人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神呢，第二次的死就是灵里的死，没有权柄，他已经得赎了。神呢，我们想到就在像这样的某一个时刻，一个人去看望另一个人，结果就被提了，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神啊，帮助我们在你的眼前清洁，主啊，不管人怎样想我们，别人怎样说我们，主啊，让我们彼此间的谈话都圣洁，让这种谈话跟神的道调和，调和到一个地步，使我们里面再也没有罪了。我们祈求耶稣基督的血立在神与我们中间，洗去我们的过犯，让神透过耶稣的血向下看看我们，不是我们的义，不是我们是谁，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单单是耶稣的工作。神啊，求你悦纳，愿今晚坐在这里听信息的，愿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没有一个失落的，愿他们单单对神和他的道存着圣洁的愿望。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显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召集我们在审判的时候答辩，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来把我们的名片从架子上抽出来，说这是回家的时候，你得走了。神啊，帮着我们保持清洁，主，请你悦纳。如果可能，愿我们能活到主的再来，让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带着爱心与悟性做每一件事，知道神正在地上寻找每只迷失的羊。主啊，让我们用合宜的祷告借着神的道与爱对他们说话，或许我们能找到那最后的羊，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天家，从撒旦这个老朽的伊甸园出去。他的伊甸园都是建立在情欲和世界所谓的美丽女人 他们在广告上写道，我们广告要男孩化着妆来，要女孩穿着短裤来，这些东西就出现在我们的广播和电视上，各种的污秽、肮脏和好莱坞，各种各样性感、下流、污秽的女人服装，男人也变态了，穿女人的衣服，头发理得像女人一样，女人像男人一样。神啊，我们生活在何等恐怖的时刻！主耶稣，快来吧！主啊，求你快来，用你的血洁净我们，除去我们一切的污秽和罪孽。主啊，让我们活，一直在你面前，活在你的宝血下，这是我们心里的愿望，是我们真诚的祈求。亲爱的神，今晚在这桌子上摆着你福音的圣经，放在这里。主啊，这里还放着许多手帕和包裹，要送到病痛的人那里去。主啊，让信心的祷告在你面前从我们心里发出。主啊，如果在我们里面有什么不洁净的东西，现在就带我们到审判前，我们祈求你的怜悯。主啊，启示我们做错了什么，叫我们能求主的血洁净我们。父，医治这些有病的人，使他们健康，无论他们在什么处境下，无论他们到哪里，父啊，让这事成就，给我们服侍你的决心，单单服侍你。主啊，求你悦纳，保守那些在回家路上的亲爱的人们。感谢你医治了这些人。学富德姐妹和学富德弟兄的小男孩骑自行车受了伤，我祈求没有凶险临到他身上。这个骑自行车的小家伙，我祈求他能得医治。我们感谢你医治了这些向你祈求的人们。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求什么都能得到，因为我们对那位应许我们的有信心。主啊，给我们恩惠，赦免我们的罪孽，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你们爱他吗？你们相信他吗？你们厌倦了撒旦的国度吗？你们相信就要到千禧年，主的千禧年，到神的伊甸园了吗？你们相信他今天已经成型了吗？看，各样的事情都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这一切所有的事情都得经过科学的证明，他们才会相信。你不能用科学证明神，你必须凭信心接受神，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他是，并相信他奖赏了寻求他的人。神啊，我不想知道别的，除了那洗净我罪孽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就像上了年岁的保罗说，我今晚也这样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们，这本圣经是我全心相信的，如果我知道我的心它是完全的毫无玷污的神的道，我靠此而活，也靠他站立得住。如果我有一千条命，我愿意每次都献给这道，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道。我不在乎他们怎样反驳他，不在乎科学说他如何的不可信等等。对我来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信靠的就是这道，他是我的，我爱他。你们呢？如果在你们心里有什么罪，有什么过犯，如果有，现在祷告求神赦免你们。你们为我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神祝福你们，这是我的祷告。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你们彼此相爱吗？约翰说，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现在让我们互相握手。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彼此以恩慈相待，对每个人都友好，善待你们的邻居，保守你们自己无瑕疵，直到耶稣再来。脚前，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 你爱他吗？这是我的祷告，你们为我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我要回到图森去了，我祈求神祝福你们大家。我要从那里去加拿大，再回科罗拉多，一圈一圈到处走，直到东尼弟兄在那儿发生了一件大事。就在梵蒂冈，在罗马，他们在召集一个复兴的聚会，要我去呢，在罗马主持一个复兴聚会。在罗马，他刚回来，人们都聚在一起，他们找了一个很大的竞技场，能坐成千上万的人，他们要我去主持一个复兴聚会。他们想在事工中看到主的荣耀，我不知道，我要为这事祷告主，看主告诉我什么。哦，记住，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正在工作，我们正在仰望配得称颂的救主的再来。看，无花果树正在发嫩长叶，天国的福音已经传到万国，我们正临近末日，已经可以看见，对吗？我们要高兴地报告他荣耀显现的信息，不久他就要在荣耀中再来，去告诉每个人，你们主的圣徒啊，醒来吧，为何在末日临近时睡觉呢？让我们准备那最后的呼召。记住了，有一天他将在西部转弯再骑回来，他肯定会的。好了，直到那时，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忧愁困苦人，他能给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带着宝贝名，宝贝名，何甘甜，地之望并天之乐，宝贝名，何甘甜，何甘甜，地之望并天之乐，旅途完毕不再劳碌，耶稣圣名永颂扬，在他脚前欣然俯伏，尊敬他为王中王，宝贝名，何甘甜，地之望并天之乐，宝贝名，何甘甜，地之望并天之乐。最后一节，让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来唱，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当着盾牌敌诱惑，每逢试探扰你心灵，这些撒旦国度的东西，瞧瞧，在祷告中呼唤主的圣名，就是这样，然后走开，他行得通的，我试过，现在就只要相信他，因为他会行得通的，在祷告中呼唤他的圣名。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当作盾牌敌诱惑，每逢试探扰你心灵，然后你要做什么？在祷告中呼唤主的圣名，然后帕子就会来到你的脸上，宝贝名，宝贝名，何甘甜，地之望并天之乐，宝贝名，何甘甜，地之望并天之乐。让我们低头，我请后面的比勒弟兄上讲台子来。 在祷告中呼唤主的圣名。比勒弟兄，你来祷告结束聚会。今晚你来祷告结束聚会。宝贝名，何甘甜，地之望并天之乐。宝贝名，宝贝名，何甘甜，地之望并天之乐。我们低头带着敬畏的心。比勒弟兄是我们这里的一个伙伴，埃尔特斯比勒弟兄，很好的基督徒弟兄，很忠诚的一个人。我请他今晚来祷告结束聚会。神祝福你，比勒弟兄。